Remain on the line.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领导晚上好，欢迎来到长江证券研究所 AI 材料团队带来的 AI 材料超级周期系列会议第一期的会议现场。我是长江金属煤炭的赵超。我们的 AI 材料团队一共是由金属、建材、化工、电子、机械、电芯、环保、轻工、纺织、策略四个小组目前构成。然后带来这场会议的初衷也很简单，一个的确整个 AI 的材料行情在近两周时间愈演愈烈，然后呢整个 AI 算力硬件的持续迭代啊，包括产业逻辑从芯片、灌模块等重要硬件现在持续向上游核心材料端进行传导。但是呢，当前市场对 AI 材料各种分门别类比较复杂的这种品种包括格局了解的一个方向，包括颗粒度方面肯定是存在一定的分歧或者是偏差的，所以基于相对想对齐一线产业真实情况，理清投资主线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团队，接下来将陆续举办整个 AI 材料的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电话会，争取向市场科普并且传递出中间的投资价值。今天我们就有请建材团队打头阵，率先去那个针对建材这边的电子部、玻璃基板包括超级电容隔膜的产业趋势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接下来就有请咱们的主讲人李浩跟董超。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江建材的李浩，今天也是我们 AI 材料超级周期的第一期，那由我和我的同事汇报一下玻璃基板、电子部还有超级电容隔膜的产业趋势。那对于建材来说的话，继续拥抱 AI 肯定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为在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大的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对于材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首选的依然是强现实的电子部，不仅受益于 AI 需求的放量，也会有结构的升级以及供给受限带来的确定性的通胀涨价的逻辑，我们还是继续去看好整个板块涨价的弹性。那其次的话就是强预期的玻璃基板，可能在先进封装之中的话，玻璃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确定性的升级的方向，产业的趋势也是明显在进行在加速，由此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玻璃来说的话，可能目前已经看到一些企业在做布局和这个储备了。那除了这两个大的方向之外的话，我们也会去找一些细分的行业受于 AI 需求放量的，例如超级电容隔膜的机会。那首先由我来汇报一下这个玻璃基板行业的情况。玻璃基板也是最近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可能大家关注玻璃基板一开始主要还是从这个先进封装这边过来的，因为现在就 AI 需求的爆发使得芯片计算能力的效率和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了。那随着芯片本身的就是理论极限越来越接近，可能封装技术的迭代也再一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性能提升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那越来越复杂的一个封装结构其实对信号传输的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要去讲的 TGV 的玻璃基板，就是新一代的先进封装路线对应的材料端的一次比较重要的一次升级。那什么是这个 TGV 的玻璃基板？其实就是在一个很薄的一个玻璃上去打一些通孔，然后形成一些垂直连通的这个电路。那这个中间就会包括两个主要的过程，第一个的话就是要生产出来满足性能要求的玻璃基板，其次的话我们怎么去在这个很薄的一个玻璃上去形成通孔，并且在里边去实现这个金属化。那从这个目前的一个先进封装领域的替代的，或者说它要去应用的场景上来看的话，其实主要就是要去替代目前已有的有机载板和这个和硅中介层，主要是这两个结构。那这个核心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去满足未来更好的在更高的算力要求的场景之下的材料升级的这个需求。那从玻璃和ABF 载板以及硅 硅中介层的对比上来看的话，确实在性能甚至在未来的成本的预期上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就首先从性能上来看的话，玻璃基板它的核心的性能优势在于第一个是电性能。我们看到就是玻璃它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相对于ABF 载板以及硅中介层都是明显的是要更低的，那这个也就意味着它信号传输的效率和损耗就是要也是会更优的。其次的话还有就是膨胀系数，就玻璃的膨胀系数是非常接近于硅的，也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芯片的膨胀系数的，这个相对于 ABF 有机材料来看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实玻璃还有一些其他的性能上的优势，比如说机械性能的优势。因为现在的单颗的芯片做了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如果我们用硅这种材料继续做封装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它周边可能会产生一些翘曲，也会影响到它实际的就是玻璃这个芯片发挥的性能的发挥。那其次的话，就是因为单颗芯片越来越大，如果还会继续去用晶圆级的封装的话，可能意味着周边的浪费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所以面板级的封装那可能也是未来从面板从这个利用率的角度去出发的话，也是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从性能和成本上来看的话，玻璃都是目前来看都是材料升级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从目前产业的进展上来看的话，确实是在明显的加速的。我们就以下游比较重要的五个企业来他们的进度来看的话，比如说英特尔给目前的预期呢，就是在2728年。会进入到量产的这个周期。那台积电的话，整体上之前在去年之今年之前可能推进速度慢一些，那我们今年也看到它在明显的加速了，它给的预期是在2829年的这个时间进入到量产的周期。那他们俩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更激进的预期，比如说韩国的三星电机以及海力士的 SKC， 他们给的预期一个是2027年的下半年，一个是今年的年底。但是这个比如说 SKC 它2026年年底量产的预期，并不代表的这个产业链就是要从这个时间点要开始放量了，因为 SKC 它主要的角色也是类似于国内的京东方的这个角色，就是做玻璃基板的加工的。那就算它玻璃基板加工好了之后，可能想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单某一个确定的型号芯片上去用的话，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其实目前比较稳定的一个中枢的一个预期，我觉得放量应该是在28年左右这个时间。其实这个相对于去年的预期来看，已经是在明显的提前了，相对于30年之前的预期来看，就提前了两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产业趋势是明显的加速的。那从下游应用的场景上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在逐步打开的。那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肯定还是在先进封装中的这个应用，这个我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赘述了。那其除了先进封装之外的话，其实在比如说 CPU 之中，例如光波导结构用玻璃去做的话，它也是一个相对于目前的聚合物或者说硅光波导结构来看的话，依然也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那再比如说在 6G 的通信领域里边来看的话，玻璃的绝缘性也是在 6G 如果功率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之后，也是可以保证射频信号之间的干扰会比较的小一些，所以玻璃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其实除了先进封装之外，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里边要去未来要去重点去关注的。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落地到市场空间。那对于市场空间的考虑呢，如果从一个中局的角度去出发，那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假设未来的 ABF 载板大部分的场景都被玻璃基板去做一个替代，那可能到了30年或者远期的维度来看，那至少是一个千亿以上的这个市场。但如果我们还是先去考虑这个主要是考虑在先进封装中的应用的话，去考虑它的市场空间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比如说假设30年如果这个先进封装这个领域里边全都换成玻璃基板的话，那大概 TGV 玻璃的市场空间大概是在650亿左右的人民币的市场。那如果我们假设 50% 的话，那大概就是在320亿左右的这个水平。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市场空间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方向。那从这个产业链的机会上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去梳理一下这个玻璃基板它的这个生产的一个过程以及对应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壁垒的一个情况。那从玻璃基板的生产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去简化的去考虑的话，其实就是三步。第一步的话就是要去生产出来玻璃的原片，那第二步的话就是要去做激光的改性去形成通孔，第三步的话就是在通孔之中去镀铜，也就是金属化的这个过程。当然 也有企业后面可能也会做 RTL 的横向的布线，可能也算是这个第四步的一个情况，但是核心的步骤就是在前三步里边可能会更加重要一些。那首先是第一步，对于玻璃原片的生产，那这个核心的壁垒就是主要是在就是玻璃的配方以及它后端的这个成型的工艺。其实客观的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目前为止我们也很难说某一个企业它的玻璃的配方或者路线就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因为毕竟现在从下游客户来看路线就不稳定，或者说这个技术路线就没有做到完全的确定，所以其实也很难评价谁的路线现在会更优一些。但是我们依然会有一些就是路线上的倾向，比如说现在可能会用高硼硅玻璃用硼硅玻璃会多一些，当然也有一些企业是用的这个铝硅玻璃，甚至还有一些企业是用的无碱玻璃，都各种各样的路线其实都会存在。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路线，最终我们对于这个玻璃参数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例如我们前面讲的接电常数、接电损耗，还有低膨胀系数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致的要求。所以呢，这些指标要想要达到的话，核心就还是来自于玻璃企业它的配方的一个情况，以及后端成型工艺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要长期的积累，以及你对这个玻璃生产的 know how 要掌握的非常的充分，可能才能做出来比较优质的这个玻璃。所以玻璃的原片的生产的环节，它的壁垒主要还是在这个配方还有成型工艺上。那其次的话，对于两个加工的环节，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也是目前影响良率比较重要的两个因素。第一个的话就是玻璃的通孔的形成。玻璃通孔的形成呢，可能和这个如果大家之前没有看过 TGV 玻璃基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它并不是说我们用激光或者其他这个办法直接去在这个地方去烧穿形成这个通孔。实际上呢是包括两步。第一步的话，我们需要去用激光去做一个激光改性，去改变我们需要去成孔的这个部位的玻璃它的分子原子结构，然后相当于是做一个记号，然后再去用化学蚀刻的方法去形成这个通孔。而这个通孔的话，它可能在一片的这个玻璃基板上可能就有上百万个通孔，如果到折算到一平米的话，可能就是上千万的这个水平了，所以它的孔径其实也是很密的。那这个中间因为玻璃本身在这个材料它就具有一些脆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在打孔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缺陷的，所以在 TGV 通孔这个环节也是影响玻璃良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其次的话就是金属化，也就是这个玻璃通孔里边形成垂直互联的电路需要镀铜的这个环节。因为玻璃去镀铜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艺，因为玻璃和铜之玻璃本身这个材料和铜的粘接性就比较差，然后其次的话，玻璃就是我们打的这个玻璃的通孔，它的孔径比是非常的大的，可能本身这个孔径就是20-30微米的这种级别，那这个深度可能就是10倍-20倍的这个孔径的这个倍数，所以其实它是个孔径比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一个环节。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去实现比较均匀的去镀铜的话，那这个难度是很大的。那其次的话，玻璃本身和铜的膨胀系数的差异就比较大，当芯片发热之后，两个材料之间的变形的程度也是会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要在镀铜这个环节去实现的。那目前来看的话，也有一些比较确定的这个工艺的路线了，但是客观的讲，目前的良率可能在这个环节上还是要有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对于 TGV 玻璃的生产的话，基本上从它的壁垒上来看，就是在原片的生产、打孔和镀铜这几个环节会比较重要一些。那如果从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上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产业链划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维度。那对于下游的封测厂来看的话，可能因为毕竟主业的体量也比较大了，可能对于 TGV 这个增量来看，应该是可能是不是很明显的，弹性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把视角集中在上游和中游，也就是说先是由上游的这个类似于海外的康宁、肖特或者国内的利诺、启斌这种企业生产出来玻璃的原片，然后再把这个原片再卖给中游加工的企业，类似于京东方、沃格光电等等这种企业做打孔、镀铜，甚至在做 RDL 的布线，做好这个玻璃的精细加工之后，然后他们再去把这个玻璃再去卖给下游的封测厂，类似于台积电、英特尔这种等等这种企业，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产业链。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投资上来看的话，弹性主要还是聚焦在上游和中游，尤其是在上游，就是上游里边的话包括两个环节，一个的话是 就是我们覆盖的这个原片的这个玻璃原片的生产的这个环节。其次的话，其实设备这端的话也是可以值得去重点去关注的，因为设备本身就是先行的，因为不管你是现在去做中试线还是未来的量产线，设备一定是先要去做这个采购先进场的，所以可能也会最更早的会体现在收入上。那如果聚焦在玻璃原片的这个环节的话，从目前的格局上来看的话，那肯定还是海外企业是走在前面的，例如康宁、肖特、AGC 这种企业是做的技术上面的储备以及商业务关系的维护上都是要比国内企业是要强一些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本身 TGV 这个产业就是海外的下游企业他们先去推动的，那自然而然在前期的在做测试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肯定还是先找海外的这些玻璃企业。但我觉得这个不代表的国内企业就没有机会，其实相反，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首先整个产业链就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不稳定，就到底谁最后做得好，其实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其次的话，就是玻璃这个行业其实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国产替代的事情了。比如说最近的几次，第一个就是这个药用玻璃的生产，以前我们这个疫情的时候说有疫苗也没瓶子，因为疫苗瓶子玻璃的生产基本对海外去垄断了，但现在国内已经很多企业都已经突破了，基本上就烂大街了。那再比如说玻璃的这个手机的盖板玻璃和这个手机的这个 UTG 的这个折叠屏手机的这个盖板玻璃，其实都是之前只有肖特还有美国的康宁能够做这种比较高端的玻璃，但是现在其实国内很多企业类似于凯盛啊等等这些企业都已经实现这个突破了。所以其实确实玻璃在一些特种玻璃领域里边它是有比较难的，有比较高的壁垒的，但是从过往来看的话，有很多领域其实我们也都实现了比较好的突破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国内这些企业也已经开始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布局了。那比如说我们在一直在推荐的几个标的，比如第一个零六药包，它其实已经在卡位卡到了海外的这个玻璃的原片的送样商业关系上都已经建立了。那再比如说这个凯盛科技，它最大的标签就是和华为是深度帮，和 H 客户是在深度有过往有比较良好的这个合作关系。然后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在于它不仅做玻璃原片，其实现在也在做从打孔到镀铜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布局，也是技术水平比较靠前的这个企业。那再比如说奇宾集团也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老牌的一个优质的浮法玻璃龙头了，以前的在浮法玻璃这个行业做的也是非常的好，过往也有电子玻璃生产的这个经验，而且目前的水平的股价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这三个标的我们从目前来看吧，都已经在做相关业务的布局，也有各自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点。所以如果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去出发的话，这个板块因为今天也有些调整，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重点去做这个关注的。那以上的话就是我玻璃基板的这个汇报，那下面有请我的同事董超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电子部以及这个超级电容隔膜相关的这个情况。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线材组的董超啊。那我先汇报一下这个电子部的情况。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电子部从这个去年以来是跑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超额的，就是至少的就是公司已经涨了这个3倍到4倍，可能多的来说的话，像鸿鹤已经涨了20多倍了啊。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我们觉得核心还是来自于需求的 AI 大幅爆发，还有这个产能挤压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周期啊。那在介绍整个电子部的逻辑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基本情况啊。它是作为整个电路板 PCB 的一个上游，就是 PCB 在上面的最主要的基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铜箔基板 CCL 啊，也叫覆铜板。它的这个主要的材料呢，就是由树脂、玻纤布和铜箔来共同构成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右图所示啊，它大概就是这个跟树脂一起作为两层铜箔中间的这个夹心的这个绝缘啊，然后它也是起到了一个这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从整个的工艺流程来说的话，它是先从前端的矿物原料到产出电子砂，然后再对这个电子砂织成胚布，然后再对布做后处理做成这个电子布。 然后前面的这个杀的这个环节呢其实是不太互通的，就是因为普通电子杀它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基本都是大的这个齿要拉丝，可能5万吨左右规模，但是往下面的这几个 AI 的这个领域呢其实都是要用更小的这个千吨左右的窑，甚至说用更小的这个十几吨的这种干锅的才能够去做到一个拉丝啊，那这样的话其实难度也是越来越高的。那所以说 AI 呢整个的前面的难点我们其实来自于电子杀，但是呢就是往这个后端来说的话，就是织布的这个环节他们其实就是互通的。那这个互通呢其实很重要，就带来的一个产能挤压，因为不管是 AI 的布还是普通的布都要用到这个海外的像丰田的这个织布机，那所以说层层的高端的需求快速增长，层层往下又去挤压的话，它其实给挤压到最基础的普通电子布，那这样就带来了一个这个普通电子布的这样的一个紧缺，进而现在演绎到的是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紧缺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需求爆发和产能挤压的超级周期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情况嘛，就是历史上面其实 PCB 的这个周期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它大概呢长期呈现一个成长性，但是周期来说的话也是一个这个4到7年不等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轮它的这个周期的斜率呢可能就远远的要更高了，主要就是来自于 AI 这个需求大幅增长，它带动了这个价值量产生了一个大幅的跃升。那同时的话在产能这边呢，就是也是我们刚在介绍生产流程过程中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挤压，它有点类似于啊就是这个存储芯片，我们也是 HBM 用于 AI 的这块，它去挤压 DDR5 再去挤压 DDR4， 那我们其实也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低端的这个存储芯片是先迎来供给缺口，先是迎来这个大幅上涨，然后的话整个的这个电子部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逻辑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在今年的1、2月份的时候啊是先提出这个那现在其实也基本是参考我们当时的这样一个演绎的，我们当时也是认为在低端这边先产生缺口之下，低端会出现大幅上涨，那现在也是比当时这个年初的时候啊其实又涨了接近一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那 AI 这边的话主流的这个 AI 其实也是有点去类似于存储去年下半年的情况，开始这个也出现紧缺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首先先看到的是 T-Class， 然后再看到的话其实5月份之后的这个 LowDK 一代部啊就是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再往下我们认为可能会有特别大潜力的就是 LowDK 二代部的这样的一个大幅上涨。这个是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总的逻辑啊，其实总结下来就还是两个特征，一个是需求爆发，另一个是产能挤压，就带来了这样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紧缺之下的这个价格弹性和盈利弹性啊。那下面我们就分着来去介绍，就是 AI 部和普通部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啊。首先 AI 部来说的话，如果从部的种类，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代的 LowDK、二代 LowDK、石英纤维部和 LowCT 纤维部。前面三种呢，都是用在下面这个大的 PCB 的板当中的。然后它主要是起到的一个这个介电常数比较低，介电损耗比较低，就是能够实现一个高频高速低损耗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然后 LowCT 纤维部呢，它用在载板当中的，它主要的话是通过这个低热膨胀系数来实现一个更高的强度，来去解决芯片堆叠之后的散热和封装稳定性，所以它们的两个需求是没有完全重，就是属于两套这个逻辑啊。虽然说本质来自 AI， 但是测算我们觉得还是要分开来去看的。那我们首先先去看一下LowDK 这边啊，就是 LowDK 的话，它是从24年的下半年英伟达 GB200 正式出货之后，然后 PCB 这边出现升级，开始用了马八加一代部的这个板子，然后再往下来说的话就陆续去升这个二代部，再去升 Q 部，然后在交换机这边其实也是从800G 开始陆续用一代部，然后往 1.6T 也是陆续开始用二代，然后开始去用这个加 Q 部的这个方案。那最后我们测算下来的这个需求呢，就是今年大概是一个2亿米左右的需求，可以实现 13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长，然后明年的话也会呈现一个 120% 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长啊。那总的这个米数呢，就是短期是呈现一个大幅翻倍的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去看价值量的这个角度，然后它的价值量提升是非常的显著的，主要就是来自于高端的这个部种陆续去升级。我们刚刚讲到的前面的 AI 其实主要是三种，一代 LowDK、 二代 LowDK 和 Q 啊。那现在来说的话，边际变化最大的主要就是二代，因为二代部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表，它主要就是从 GB300 的 switch Switch Tray 开始用，然后到 Ruby Switch Tray 会用 ，Midplane 也会用，还有包括在今年三月 GTC 大会上提出的 LPU 也是会去用马九加二代步的啊。然后更重要的话，也是来自于 ASIC 这边的谷歌的 TPU V8 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会去规模去用到这个二代步，然后亚马逊到年底的 Trainium 4也是，还有包括交换机这边，就是网部分的800G，还有主要的 1.6T 去升的时候，也是会开始去用这个二代步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去测算下来，往下半年会呈现一个需求的跃升，主要就是跟着 Rubin 的出货和 TPU V8 的这个出货啊。那所以说，整个我们算下来，今年的二代步总的要看到接近5000万米的量，相比于去年来说的话，是一个这个8-9倍的这样的一个统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往2027年来说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看到一个4倍这样的一个增长，即使往2028年来说也会更多。之前的话，可能在去年下半年，大家更多的会去看好 Q 部，觉得二代步是一个过渡的这个产品。但现在呢，确实受限于这个 Q 部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后端的加工，还有的话就是现在本身的这个电性能确实也没有说达到必须要升级 Q 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绝大部分的领域呢，确实在 Q 这边出现了一个延后使用啊。那这样二代部的话，在未来的这个3年可能都会呈现一个这个主力的这个部种。我们往28年来算，可能二代部就要占到总需求的55%了。那这样，因为二代部的价格会更高啊，那所以说最后形成的这个市场空间的增长也会更大。今年我们要看到一个11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明年要看到这个340亿，就属于市场空间这两年都是2倍以上的啊，可能比我们刚刚算的这个布的实物量米数啊，它的增速其实会更快的啊。这个是 LoDK 这边啊，然后 LoDK 的需求的这个需求上面是刚刚的这个讲述。那我们再去看供给这边，供给的话，我们其实去年还是大家出现了一些小幅的备货，但是往今年这边来去看的话，还是会形成一定的缺口。那这个主要的缺口就是由二代部带来，因为我们刚讲了二代部在下半年会呈现一个大幅爆发。那供给呢，其实大家虽然陆续跟上，部分的一些龙头也有一个2倍、3倍的这样的一个扩产，但是还是没法满足这个需求的这个极度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判断从26年的下半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这个10大几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缺口。然后往27年来说的话，我们即使在考虑到新进入者能放量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要看一个30个点的缺口。那所以说对于二代部啊，我们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出现提价的，尤其是在当前大家在 AICCL 还是想去往下去推一轮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下游能够涨上去，我们觉得上游的这个二代部的这个涨价空间也会被打开，尤其是在于上游 AI 几个部种当中，二代部现在可能是缺口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我们觉得站在短期的这个边际变化来说啊，会更需要去重视啊。然后那下面再介绍一下 LoCT 电子部。 LoCT 的话，它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最开始的应用是用在载板，然后但是后续陆续去开始用在一些这个 MSUB 的一些工艺上面，包括 1.6T 的光模块，然后包括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些主板。那所以我们算下来 LoCT 的这个需求呢，它的增长也会更快一些啊，基本上要能够今年看到一个这个2倍多的这个实物量的增长，比 LoDK 整体要快一点啊。那从企业的这个供给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也会相对更加稀缺啊，基本上之前就只有这个日东纺一家，然后现在的话中材跟红河陆续上来，尤其是红河现在还是给了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一个扩产规划的啊。那我们现在算下来来说的话，可能往后面来去看，今年下半年还是会延续呈现一个很紧缺的态势，可能明年随着日东纺的产能出来会出现不一定的这个缓解，但是呢确实目前各家的这企业的投产啊，我们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呢，很有可能如果投产不畅的情况下，还是会呈现一个很紧缺的状态。那这样也是我们也能够去看到，就是往 T 再往后去展望，我们觉得还是有希望能够继续看到这个涨价的啊，就尤其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个下半年以来啊，它先出现大幅缺口，现在可能已经累计涨了50%以上的这个价格了，往后面来看的话，有可能紧缺之下还会再继续呈现上涨，尤其是对于它的下游，其实像立森诺克、三菱瓦斯这些日本企业，它的议价权又更强啊。那现在下游也已经涨了好几轮了，那上游我们觉得也是有希望进一步去看一个这个涨价啊。现实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尤其是看国内的企业，像红河这边确实因为缺，同时它又有力量能够放出来，然后它已经这个涨幅现在超过了这个海外这边的这个企业，可能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价格弹性。 啊，这个是 low CT 的情况。那我们下面再去看普通电子部的这个情况。普通电子部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点呢，我们觉得是来自于织布机。这个的话也是从这个去年的这个四季度啊，我们陆续发现大家很多的这些龙头企业都做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转产。那去年可能就呈现了部分的织布机的一个缺口。然后往今年来看的话，其实丰田能扩的比较有限啊，可能要明年才能够稍微扩一点量出来。但是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需求增得很快 ，AI 同时它消耗的织布机又非常多，基本上 AI 要消耗普通我们以7628最后的这个规格为例啊，然后像 AI 的一代、二代，大概就只能产7628效率的这个四分之一，所以说它这边对织布机的占用会非常多。我们往27年来看的话，光 AI 这块的需求就要带来4000台的织布机的新增，但是丰田可能最多这边也就是一个去明年能够形成。这个3000多台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量。当然呢，最近大家也听到一些丰田可能会继续上修的这样的一个传闻，即使我们假设到明年下半年上修到了400台，然后同时我们在假设之前可能断了十几年的日本金田居现在又开始复产，往28年来去算，其实还是要形成一个这个6000台这样的一个供给，看起来好像增量非常大，但是我们现在测算下来也仅仅只能跟新增的织布机需求打平，它的这个缺口还是要维持在15点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幅度。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只靠海外企业的目前的这个扩产确实很难去缓解织布机，除非说真的国产织布机目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突破才有可能。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发现其实国产织布机确实部分的小的独立织布厂有订，但是还是以织纺布为主，大厂这边目前还是没有去对国产织布机去下订单的。那可能现在判断下来最后的规格7628能织，但是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差距。所以说我们判断就是国产织布机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去突破。那在目前这个时点呢，即使它突破之后，然后再算上企业陆续去下订单，然后再去缓解到缺口，可能至少还需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那这样整个国产织布机往明年来去看，我们觉得是真正能够缓解缺口的概率也是不大的。还是要去对整个这个电子部这边的这个部段啊，可能还是缺口要再积极一些。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讲一下这个纱端的这个情况。这一轮呢，其实跟上一轮不一样的点，确实在于现在的纱是投的非常少的。上一轮的这个纱呢，基本上大家在两年间扩了全行业接近40%的一个供给，所以说快速的就去把这个价格就打下来了。但是这一轮我们发现，在未来的两年内，可能大家只扩了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是远远的要更少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确实大家一个是买不到织机，那我现在扩出纱也就是也没什么用，然后意愿也大厂这边都是纱布一体的嘛，那他们这个也没有做过多的这个规划，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去搞 AI 了。那如果说啊，就是往后面再去看这个1年多的这个时间，可能确实是看不到纱的供给的，因为纱的这个投产它需要1年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从能不能还命开始去算。那截止到今年的，在这到明年的这个27年年底，可能都没有纱的新增供给。所以说从纱的这个角度确定性也是非常强的，可能明年全年都会呈现一个相对比较紧缺的一个趋势。但如果说就是国产织布机呢后续有一点突破，有可能大家纱这边的这个新增规划也会比之前的预期要稍微多一些。那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去再去跟踪，但是目前看下来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去快的。那最后呢，我们基于此去做了一版这个企业这边的这个盈利测算分析啊。那整个这个表呢，我们是做了3块利润，第一块是粗纱，第二块普通电子部，第三块是 AI 电子部这边。那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普通电子部还是做了3档弹性。之前呢，可能我们认为啊是偏乐观，是看到税后10块钱，但是现在在这个5、6月份啊，就是不管是电子部还是 CCL 大幅上涨加速之下，整个的这个节奏可能都要比之前提前，现在可能往这个9月份去看就要涨到10块钱了。那再往下面我们觉得是有希望到明年年初看15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的。那基于此呢，其实我们也测算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市值啊，比如说对于目前这样的一个时点的这个位置，像这个中材、辅材、巨石都还可以继续再去看一个50%以上的空间，尤其是对于中材来说，现在 在可能能够去看一个这个70%-80%这样的空间，尤其是它的二代部之前确实出货比辅材这边低一些预期，但如果说再去往下半年跟随着台光的需求的大幅放量，加上它自己三季度的这个第一期的3500万米的项目的这个投产，它有更多的干锅空间能够去做一些腾挪，那可能就有更多的二代部的量有希望释放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对中材科技这边也是可以相对积极一些啊。然后的话就是二代部如果说后续在三季度出现紧缺提涨，那国际辅材这边的这个弹性我们觉得也是需要去进一步的这个关注。然后对中国巨石的话，因为确实近期整体的这个 AI 部的就是这个普通部的这个快速的这个上涨，然后大家主要去上修普通部的预期，同时的话我们觉得也可以去紧密关注巨石 AI 电子部的这边的这个进展。那我们讲完这个电子部这边的这个情况的话，但我们觉得呢其实也不止于需要去只研究电子部，我们还是要把 PCB 啊整个上游材料放到一起去比较。那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布还是比下来是相对比较占优势的，就首先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增速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是跟钻针这个相类似。就是可以做到一个这个符合2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主要就是来自于布这边，它确实是有这个不同等级升级下来，它的这个价值量提升会更大。那钻针呢，主要是随着板后的这个升级、材料的升级，它的这个消耗量会大幅提升啊。就这两个呢，从市场空间的快速增长的角度会相对更加占优。那如果从供给端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可能电子部这边的这个供给会相对比较好一些，尤其是它的直机受限于日本的这个丰田，同时前面的这个 AI 的这个拉丝的难度也相对比较大。那这块的话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在 AI 的这个供给端的一个壁垒，同时的话也是这几个步骤里面可能唯一一个供给往上挤占要挤占到最基础的这个非 AI 的电就非 AI 材料的这个领域的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普通电子部也出现了大幅上涨，那这也是上游的几个材料里面现在涨得最快的，因为普通的树脂、环氧树脂是大宗品，然后普通的这个铜箔啊，就是现在 HTE 的标箔呢还是做一个底部的修复，还没有形成一个紧缺之下的大幅上涨。钻针呢也是一个偏紧平衡在做价格端的一个小涨，只有电子部呢确实实质上现在底部已经做了一个翻倍的这个价格，而且呢这个现在这个缺口在明年还是有可能进一步的扩大，那所以说从实现业绩的这个角度，就是它在今年随着大幅涨价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不少的这个业绩弹性，可能明年还会形成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弹性，所以说呢就是基于电子部这边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积极的。让另的话就是不同的材料它会有各自的优势，那比如说对铜箔来说的话，它的这个优势呢确实是来自于这个国内企业现在的这个份额会比较低，然后往明年往后年去看它的想象空间会比较大，它的成长性会更强一些。那钻针来说的话，它其实也存在设备这个壁垒啊，然后它也是属于供给格局会相对好一点。然后树脂这边的话，它可能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扩产上面的一个瓶颈，但是它涉及到配方，它的客户粘性、客户壁垒又相对更高一些，所以不同的材料它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所有在这样一个链条的上游，在这样一个紧缺之下，尤其是 AI 材料这个紧缺之下，其实都是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的啊。这个是我们对电子部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然后下面我们再补充汇报一下超级电容隔膜，因为超级电容呢，它其实就是从 GB300 的这边开始去用啊，因为确实随着芯片的这个算力啊，然后功耗大幅提升，它需要对短时的这个中放电的这个需求就要高很多，就需要去用到这个超级电容。然后这块的话，在今年的下半年，可能从 Rubin 机柜还有这个谷歌的 TPU V8 这边开始会尽量去推标配，有可能明年会落地这个标配啊，那这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的增量就会非常的显著了。那我们算下来总的这个超级电容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可能今年只有20多个亿，明年要看140亿，后年要看30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对于电容这边的话，大概是占那个8个点左右的一个价值量，所以今年可能电容隔膜的这个价值量还比较少，大概就是2个亿啊，可能 能往明年就要看10个以上，后年可能要看30多个亿。那整个这块也是属于一个增长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而且这块的话确实目前的这个供给非常的稀缺。嗯，之前就只有这个日本的 NKK 一个，还有三菱造纸这边有极少量的这个量。国内这边目前是没有怎么在这个再生纤维素的这个超级电容隔膜纸的这个路径里面去用上来的。那现在的话，时代新材可能是唯一一家目前确实通过了这个国内龙头这边的这个认证的。而且确实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放量，那我们认为其实可以比较给到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我们去按照这个28年给到 30% 的一个份额，因为现在确实供给稀缺，然后它又更早的开启扩产，它有希望这个过程中去占更多的份额，因为其他后面的企业在扩产都会涉及到一个扩产周期的问题。目前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不管是设备的交期扩展的时间至少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那它这边目前就有很多的量能够去做一个往 AI 超级电容隔膜的一个调配。那加上扩产，它有可能未来我们觉得是实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如果按照 30% 的份额有希望实现10个亿的收入，那大概按照目前30个点的净率就有希望对应这个3个亿的这个利润，并表也是有希望对应这个2亿的这个利润。那其实是可以增厚比较明显的这个市值的。那加上它的主业呢，风电叶片，然后这个硅胶工业工程这块的减震又会呈现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增长。那这块如果我们往明年这个 8.8 亿给15倍，相当于纯主业这边也希望看一个130亿的市值，再加上 AI 这边的这个超级电容隔膜再加100亿，同时的话它有液态这个PI 浆料啊，那其实也可以继续去关注这块的这个增长。那最后呢，其实是有希望去看到这个230亿，甚至说往这个200大致其实到300亿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往上我们觉得也可以去看一个翻倍的空间。那基于整个 AI 后边快速放量，然后基本面陆续兑现，那其实公司这边也是有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的。那基于此，如果我们再去考虑到这个涨价弹性的话，可能空间还是有希望进一步的去打开。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建材这边就是关于玻璃基板、电子部和超级电容隔膜的这样的一个新增汇报。那看各位领导后续有问题也可以去联系对口销售，或者直接联系我们长江建材团队。那今天的这个汇报来说的话，我们就到此结束。那谢谢各位投资者的收听。谢谢大家。